弟兄姊妹平安。上个礼拜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是耶稣在公开的传道工作已经到了尾声。也就是说，从今天我们看的第十三章开始，耶稣基本上就是跟他的门徒在一起，他主要花时间来给他的门徒最后的勉励跟吩咐。所以在第十三章一开始，我们看见耶稣和门徒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到了吃晚餐的时候，耶稣知道他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爱那些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耶稣就离席起来，他衣服脱下来，用一个毛巾卷在他的腰上，他就为门徒洗脚。耶稣为门徒洗脚，就是表明他对门徒的爱。但是他为门徒洗脚，不仅是显明他对门徒的爱，同时这个洗脚本身也象征耶稣他完成的救赎所要带来的洁净，使门徒的罪能够得洁净。不但如此，耶稣最后也提出他要门徒也照样如此，效法他一样的彼此洗脚。所以耶稣为门徒洗脚，也就成为一个榜样，要门徒来效法他。那么耶稣最后吩咐门徒说，你们既然知道这样的事，你们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换句话说，他们知道耶稣给他们这样命令和吩咐，他们若是照着去做，那他们才是有福的人。然而当耶稣讲到去遵守他的话的人是有福的时候，耶稣马上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所有人说的。我们晓得当时跟耶稣在一起就是十二个门徒，因为这是吃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说，如果你们去遵守我的话，你们是有福的。但是立刻他说明，我这个话不是指着你们当中所有人说的。换句话说，他们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照着耶稣所说的教训去行。因此耶稣就预言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也就预言他要被出卖。既然预言耶稣要被出卖，那么换句话说，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他要为我们死，而且从死里复活，并且被高举的时候也就临近了。换句话说，当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接下来一连串被捉拿、受审问、受死等等的事情就会继续不断的发生。所以当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耶稣心中非常的关心他的门徒，为了预备他的门徒来面对他的离开。这就是整个最后晚餐耶稣的讲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来预备他的门徒可以面对他的离去。因此在这个最后晚餐的一开始，耶稣用一个很亲密的称呼他们小子们，然后耶稣告诉他们他不久将要离去。但是耶稣也就同时预备他们，特别是当他不在的时候，耶稣给他们一个命令，一个新的命令，要他们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首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当耶稣讲到遵守他的话的人，照着他所说的去行的人是有福的，但耶稣立刻说，我这个话不是指着你们所有人说的。于是耶稣说，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表面上看起来耶稣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似乎是犹大被排除在这个耶稣所拣选的人之外。因为按照我们对拣选的观念，耶稣所拣选的当然一定是属他的。这里耶稣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全部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似乎犹大不被算在其中，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七十节，在那里我们知道耶稣讲完一篇道，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他的门徒当中就有许多人退去，不再跟从他了。于是耶稣就转身问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这时候彼得他就代表所有的门徒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但是耶稣马上说， 不是你们选择要跟从我。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这里耶稣说他拣选的不是十一个，他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所以连犹大都是耶稣所拣选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在这里当耶稣说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耶稣的意思应该跟第六章七十节是同样的意思，他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但是不是所有他所拣选的人都是最终能够得拯救。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拣选犹大是犹大将要出卖他。所以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犹大也是耶稣所拣选，耶稣拣选他，而他是要将要来出卖耶稣。换句话说，犹大的被拣选也是为了耶稣被父差到这世上来要完成的使命，为达成耶稣要来世上完成父差他所完成的使命，为这个目的犹大被拣选。所以在这里很强调神绝对的主权。但是等一等，我们接下来看，我们会看见，虽然这里强调犹大是被拣选，而他是要出卖耶稣的，为的是要完成耶稣来到世上这个救赎的目的，然而这并不排除犹大个人的责任。等等，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看是这个约翰也把这一点很清楚的给我们表明出来。所以既然耶稣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耶稣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我们再一次看见犹大出卖耶稣是应验经上的话，换句话说，犹大要出卖耶稣，耶稣要被卖，这是圣经上早就预言的。耶稣并不是一个完全无助的受害者，他的被出卖乃是神主动的。也就是说，犹大对耶稣的不忠，犹大所将要做的这个奸诈的行为，乃是神早已经预定的，是神主动，而是为了耶稣被差遣到这世上来要完成的救赎的目的。因此神早就预定犹大要出卖耶稣，所以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这是完全出于神的主动，耶稣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受害者。于是耶稣就引用诗篇第四十一篇第九节，耶稣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我们还是同样要先回到诗篇四十一篇，我们来看看在这一篇经文里面这句话本身原来是在诗篇四十一篇的上下文是怎么样来解释，怎么样来了解。诗篇四十一篇我们看见是大卫的诗篇，大卫写这篇诗篇的时候，这是一首哀痛的诗歌。我们在诗篇里面有一些诗篇是属于哀歌，也就是这是大卫他在忧伤哀痛的时候他所写的一首诗歌。为什么他会有这种忧伤跟哀痛呢？我们看见诗篇四十一篇，他首先说眷顾贫穷的有福了，大卫宣告眷顾贫穷的人有福了，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我曾说，耶和华啊，求你怜恤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他的名才灭亡呢？他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要害我，他们说有怪病贴在他身上，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所以这个诗人也就是大卫，他向神发出忧伤的哀歌哀告。哀告什么呢？从这里我们看见他是生了病， 我们不知道他生了什么病，但这个病带来极大的痛苦，不仅这个病给他带来极大的痛苦，而且这个病已经威胁到他的生命，因为这些朋友们说他已躺卧，必不能再起来。所以我们看见他生病，在病的痛苦当中，甚至这个病严重到一个地步，已经威胁他的生命。在这样的苦况当中，他的仇敌竟然起来讥诮他，他已经因为疾病带来受苦，然而更糟糕的是他的仇敌在他受苦当中讥诮他。但是更大的悲剧乃是，不但他的仇敌讥诮他，连他知己的朋友与他倚靠他吃饭的人也用脚踢他。也就是说，不但他的仇敌在他病中讥诮他，连他的朋友，这还不是普通的朋友，是他最亲密的朋友，在这个时候也起来对他不忠。所以这是大卫他描述他自己的一个苦况，向神哀告。那么这一篇诗篇为什么会被应用来说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用这篇诗篇来说是应验在犹大要出卖他。我们要晓得这个大卫他是神所拣选的，并且神跟大卫立约，立了一个什么约呢？我们通常称之为大卫之约。这个大卫之约是神应许大卫，不但大卫坐在宝座上为王，而且大卫的子孙断不缺乏人坐在宝座上为王。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也就是要为他建立王朝，要叫他的国成为永远的国。所以我们晓得这个大卫之约最终的应验是应验在耶稣这位弥赛亚的身上，因此大卫就成为耶稣的预表，他是神拣选的君王，神也应许他要为他建立王朝，他的国要成为永远。而这个应许最终实现在那位大卫最大的子孙，就是那位弥赛亚的身上，以至于大卫成为这位要来的弥赛亚的预表。所以我们会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许多新约的作者都引用大卫的诗篇来说明耶稣的遭遇是应验经上的话。其实这些诗篇本身原先乃是大卫的经验，但是因为他预表基督，以至于新约的作者可以引用这些经文来说耶稣所遭遇的事乃是应验经上的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犹大出卖耶稣乃是神早就预言了，而作者引用这段经文是特别要显出犹大出卖耶稣是非常不寻常的，因为这不是他的仇敌出卖他，这甚至不是他普通的朋友出卖他，这乃是他最亲密的跟随他的十二个门徒之一，他最亲密的朋友出卖他。好，那么耶稣告诉门徒说他知道他所拣选的是谁，而且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与他同桌吃饭的人要用脚踢他。耶稣预言他将要被出卖，但是接下来耶稣就告诉门徒为什么他要预先把他要被出卖的事预先告诉门徒呢？为的是要坚固门徒的信心。耶稣说，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所以基督是加上去的，可以信 I am。 所以耶稣为什么要事先把他被出卖的事告诉门徒？目的是要坚固他们的信心，因为如果耶稣事前没有预备他们，他们完全不知道耶稣要被卖，那么当耶稣被卖的事情临到的时候，他们必然会十分的震惊，甚至他们整个信心都会被摧毁。他们会以为耶稣被卖，耶稣的仇敌是 比耶稣更强，他的仇敌有更有能力可以胜过他。因为门徒基本上在这时候他们都并不真知道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门徒虽然耶稣一再的预言告诉他们他要被钉死，但是直到这时候门徒仍然并不真知道他要被钉死。所以一旦耶稣的出卖就是要带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若是门徒没有被预备的话，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他们的信心一定会受到摧毁。但是耶稣事先告诉他们，就让他们了解一件事，耶稣仍然是继续在掌管一切的事，耶稣仍然继续在掌管整个他所遭遇的一切的事情。所以他被出卖本身不是因为他被欺骗，也不是因为他很无助成为一个受害者，他要让门徒知道，他事先告诉门徒他要被出卖，就表明他还是在掌管这一切的情势。所以门徒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至于被这个事情过分的惊吓。事实上门徒真正明白耶稣的死，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死，而且耶稣的复活等等，都必须等到耶稣真正被钉死，从死里复活，而且被高举，并且把圣灵赐下来之后，门徒才会真正明白。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许多次看见约翰记载一些事，然后他就说这些事门徒是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们才明白过来。所以门徒要真正的明白，确实必须等到耶稣复活被高举赐下圣灵，才有可能 真正清楚明白。但是这时候耶稣的预言他自己的被卖，足以让门徒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不至于完全的四散然后就散掉了，他们还可以仍然维系在一起，一直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的复活为耶稣辩明他不是仅仅像我们一样是一个罪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都要受死亡的拘禁，但是耶稣却能够胜过死亡，他的复活就为他辩明他是无罪的，也辩明他是那位永存的神，为我们人类担当人的罪。所以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个复活为他辩明，就可以让门徒的信心就可以被建立得很稳固。所以为什么耶稣要事先把他出卖的事情告诉门徒，而门徒信心的对象是谁呢？耶稣说你们就可以信我是，这个我们在第八章我们已经看见耶稣说你们要若是不信我是，就必死在你们的罪中。那耶稣是那位我是，意思就是表明耶稣是那位永存的神。因为这个我是，当然在以赛亚书里面耶和华说我是神，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那但是同时也就指向摩西在西乃山在何烈山看到荆棘没有被火燃烧的这个意象的时候，神也向摩西启示他是那位永存的神，也就是我是。所以门徒耶稣预先告诉他们耶稣的被卖要兼顾他们的信心，而他们信心的对象乃是相信耶稣是那位永存的神。为什么耶稣事先告诉他们被卖就可以这样子来兼顾他们相信耶稣是那位我是呢？因为耶稣一向在他的传道工作当中他做出很多自我的宣告，但是一旦他被捉拿而且被钉死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耶稣一切的宣告都归诸于无效。因为不管耶稣怎么宣告他是谁，不管耶稣怎么宣告他是那位我是，可是他却被卖而且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若是耶稣没有在事情未发生以前就事先告诉门徒，那么他一切的自我宣告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在门徒眼中看来都变成无效的。因此他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就必须事先告诉门徒，来预备门徒去面对这样的事，让他们知道耶稣不是一个无助的受害者，耶稣乃是在掌管这整个世界，他仍然在掌管这一切。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被辨明，那时候门徒就可以非常确定耶稣确实是那位我是，耶稣确实是那位永存的神，死亡不能够拘禁他，而且他是为我们的罪担当这个死的刑罚。所以耶稣要事先来准备门徒，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但是接下来耶稣就进一步，他既然提到他是那位我是，他就进一步来说明他是我是这样的一个意义。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已经宣告他是那位永存的神，但是这里他进一步说，如果有人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换句话说，耶稣进一步说明他现在到世上来的使命乃是被赋予一种绝对的权柄，所以接待他的就是接待那差遣他的。换句话说，现在他被赋予一个使命到世上来，而他来完成这个使命，他也同时被赋予一个绝对的权柄，这个绝对的权柄就是神的权柄。因此接待耶稣就是接待父，弃绝耶稣也就是弃绝神，不认识耶稣就是不认识神，认识耶稣就是认识神。所以耶稣就用这样的进一步的说明，他是那位永存的神，他被差到世上来完成一个使命，而他被赋予神的权柄来完成这个使命，所以他就具有神绝对的权柄，若是不接待他就等于是不接待神。但是不但如此，耶稣也同时提到门徒的受差遣。在前面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耶稣曾经警告门徒，警告他们不可以把自己看得过高，耶稣强调他是主人，门徒是仆人，所以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因此主人为他们洗脚，他们也当彼此洗脚，他们不可以，仆人不能大过主人。但是同时耶稣也说，被差遣的人不能够大过差他的人。所以在耶稣劝勉门徒也要效法他一样谦卑的来彼此洗脚的时候，耶稣曾经强调他是主人，门徒是仆人，而门徒不能大于主人，同时他是差遣门徒的，门徒是被差遣的，被差遣的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但是这里耶稣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门徒的被差遣，门徒虽然不能大于主人，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但是当门徒被差遣，被耶稣差遣到这世上去来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门徒也同样被赋予一个绝对的权柄，那就是耶稣的权柄。所以凡事不接待他们的就是不接待耶稣。虽然在耶稣跟他们的关系上他们是受差遣的，然而当他们被差遣到这世上来代表耶稣的时候，他们却被赋予耶稣的权柄。所以凡事不接待他们的就是不接待耶稣。所以这里就进一步来为耶稣是那位永存的神，是那位我是做了更进一步的说明。当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就忧愁。这耶稣心里忧愁在前面十二章第二十七节我们已经看见出现过，因为那里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但是也因此耶稣心里忧愁。这里同样的，当耶稣预言他要被卖，他说了这些话，他就心里忧愁。在约翰福音里面 我们看见约翰福音一直强调一件事情，耶稣乃是坚定不移地向着十字架前进，也就是说耶稣他是非常坚定的，完全不改变的往十字架这条路上走。而且约翰福音也强调一个主题，十字架是耶稣最终得荣耀的时刻。虽然如此，我们看见耶稣并不是可以完全很平静的来面对这个十字架。虽然刚才前面这个耶稣已经预言他的被卖，来显明他有权柄在掌管这一切，他不是一个被动的，他乃是主动的，是有权柄。犹大的被卖也是出于他的拣选，是神早就定下的。即使是如此，当我们看见耶稣面对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里面他的情感仍然不是无动于衷的，他仍然不是可以很平静的来面对十字架。这就显明耶稣完全的人性，他跟我们一样，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也跟我们一样具有我们人所具有的这样的情感。所以虽然他是坚定不移的走向十字架，并且他知道那是他得荣耀的时刻，他也晓得他在掌管这一切，他不是被动的。然而当他面对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时候，他心里忧愁。其实这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里面也同样的把它呈现出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最后要被捉拿之前，他带着十一个门徒到了客西马尼园。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心里非常的极度的痛苦，要面对这个十字架的死亡的时候，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那种痛苦，那种情感上的挣扎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路加说他的汗滴像血点一样滴在地上。这里我们就再一次看见耶稣他人性的一面，他心里忧愁。然后呢，他就对门徒就明说，这个我们中文是明说，原文是他就做见证啊，这个字很重要，我们还是要啊按着原文，他就做见证 testify， 他就做见证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是做见证，正如在第七章第七节，耶稣说，世人不能恨你们，但是世人却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是恶的。同样的，在这里耶稣 testify， 耶稣做见证世人的邪恶，但是在这里他所见证的邪恶乃是跟他最亲密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的邪恶，这个人所做的邪恶。那么耶稣做这个见证，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见证跟他最亲密的十二个门徒之一的邪恶，这个人的邪恶是什么呢？他要出卖耶稣。在前面耶稣虽然预言他的被卖，可是基本上是非常模糊的。在我们刚刚提到的第六章，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接下来约翰就说，耶稣说这话是因为犹大将要出卖耶稣。所以耶稣虽然说你们中间有一位是魔鬼，但是这是非常模糊的来讲到关于他的出卖。那么我们刚刚看前面的洗脚，耶稣说洗过澡的人全身就干净了，但是你们是干净的，可是不全都是干净的。那意思不全都是干净，那位不干净的也是指向那位要出卖他的人，但是却是很模糊的。到了我们刚刚看的十八节，虽然耶稣引用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来说，与我同桌的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 可是耶稣也不是明明的说是他们当中有一位要出卖他，他只是说与我同桌吃饭的人要有一个要用脚踢我，但是这里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他做见证他们当中有一个人的邪恶，而且耶稣指出就是你们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当门徒听见耶稣这样子来向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彼此对看，他们猜不透所说的是谁。耶稣说出这样的一个预言的时候，对门徒来说是他们绝对料想不到的，他们绝对不会料想得到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虽然他们现在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他们是听懂了，他们知道耶稣指的是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可是他们却不能够知道，也不能够想象是谁会做这样的事，所以他们说他们猜不透耶稣所说的是谁。这时候我们看见西门彼得啊，有一个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他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就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当门徒都在那里疑惑不知道耶稣所说的是谁，这时候我们看到西门彼得他一贯的就是他绝对是首先发言的一位，其实他也是常常代表其他的门徒，所以西门彼得他是首先要想办法来找出耶稣所说的是谁，但是他这时候是向另外一位门徒点头示意。这位门徒是谁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耶稣所爱的门徒，这是这个名词第一次出现，耶稣所爱的门徒。耶稣所爱的门徒是谁？如果你读注释书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可能的耶稣所爱的那一位门徒就是写约翰福音的这位使徒约翰，换句话说使徒约翰他是耶稣所爱的这一位门徒。那我们要了解当时这个逾越节的宴席，我们上次说过在当时重要的宴席一定是侧卧在一个矮桌面前来享用，一般的宴席一般的吃饭是坐着吃的，那逾越节的宴席在当时肯定是侧卧的。那么这个侧卧在桌前呢，我们说了是侧卧在一个薄的席子上，而这个每一个人都是用左手撑住他的头，侧卧在席子上，那么头是向着桌子，脚向着外面，那么右手就可以在桌上取这个食物来吃。那么通常这个桌子呢是排成一个 U 型，是一个 U shape，那在这个 U 型的这个底部是主人的位置，那这个主人的位置通常是一块大的席子，可以坐三个人，换句话说除了主人以外，主人的左右就是贵宾贵宾席，所以在这个 U 型的下面。那么在这个最后的晚餐，显然当然耶稣就是那位主人，他也是在这个最后晚餐的当中扮演一家之主的角色。那么在他的左右就是贵宾席，哪一边是最大的呢？我们说是首席呢，是在他的左边。左边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如果是这样子侧卧的话，这个是左边，所以是在等于说耶稣是背对着这个人。那么第二大的席位是在耶稣的右边，所以耶稣的右边这是右手是在这边。那么这位耶稣所爱的门徒他可以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就表明他是坐在耶稣的右边，坐在耶稣的右边，所以他其实是背对着耶稣。当他要跟耶稣讲话的时候，最简单最容易的他就是把身体往后靠，一直靠到他的头靠在耶稣的胸膛上，然后他就可以对耶稣说话。所以这位耶稣所爱的门徒显然坐是在这个耶稣的右边这个席位上，所以彼得 才会对他点头示意，说你告诉我们啊，你问他，你问他，他所说的那是谁。所以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他就把身体往后靠，一直到他的头靠在耶稣的胸膛上的时候，他就问耶稣说，主啊，是谁？于是耶稣就回答这个门徒说，他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表明他要用一个行动，要做出一个行动来向他所爱的这位门徒指出那要出卖他的是谁。但是耶稣这里所要做的行动其实是一个非常不明显的行动，这个行动本身向当时在场的人是很不会向他们指出谁要出卖耶稣。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在这样的一种宴席上，主人对于贵宾常常会主动的以一块饼或者一块肉站在啊，那个他们吃这个月节的晚餐，他们有那个酱，那个酱是公用的，不是一个人一盘啊，是一个大碗公用的。所以主人会用一个饼或者一块肉站在这个大家公用的这个酱里面，然后递给这一位客人来表示对这个客人的友谊和尊崇。所以这样的一个举动对当时的门徒来说是很不明显的，换句话说，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主人对其中的一个客人要表示友谊和尊荣的时候，他会用一块饼或一块肉蘸一点这个酱，然后递给那个人。所以其余的门徒不可能因为耶稣这个动作而知道是谁出卖，谁将要出卖耶稣。那么但是耶稣告诉他所爱的门徒说，我要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于是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从这样子看来，可能犹大就是坐在那个最尊贵的席位上，因为耶稣可以蘸了饼马上就递给他。从这样的耶稣可以这么容易就把这个饼递给他来看呢，可能犹大就是在坐在耶稣的左侧。好，那么耶稣用这样的一个举动蘸一点饼递给犹大，是以此最后一次最末了的向犹大表示他对犹大那个至极的爱，也用这样的一个行动来对犹大提出最后一次的呼吁。为什么我们说耶稣一方面他蘸这个饼，我们刚刚说了在一般的习俗是表示友谊和尊荣，所以耶稣蘸这个饼是最后一次对犹大表明他对犹大那个至极的爱。我刚说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耶稣既然爱他，属他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耶稣最后一次做出这个爱的表示，但是也是耶稣最后一次对犹大做出一个呼吁。因为等一等我们会解释，那当耶稣做了这样的一个行动，犹大怎么样？犹大领受了这个饼，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刚提到第六章第七十节，在那里耶稣说，我岂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但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所以在那里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撒旦将要使用犹大来完成撒旦邪恶的计划，或者说完成撒旦邪恶的计谋。所以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但是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第二节，就在他们开始吃晚餐的时候，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换句话说，在他们开始吃晚饭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说，犹大心中已经蓄意要出卖耶稣。也就是说，在开始吃晚饭的时候，犹大心里面已经想好了这个阴谋要出卖耶稣。 但是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犹大心中所起的这个阴谋的来源是来自于撒旦，是撒旦在他心里面激动他，所以他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意念，一个阴谋要出卖耶稣。那么当21节耶稣很明白地告诉门徒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了，犹大也在场，耶稣这话是大声说的，是对12个门徒说的。那时候犹大已经心中起意，已经有了这个阴谋要出卖耶稣的阴谋。当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的时候，犹大面对耶稣这样一个公开的表明，他知道他的阴谋很快就要被揭发了，那他可以做出两种反应。一个反应就是他就赶紧去来把他的这个邪恶的计划付诸实行，或者他能够弃绝他的计划，向耶稣表明他心中的罪，恳求耶稣的饶恕。但是我们看见这里耶稣蘸了一点饼给犹大，犹大接受了这个饼，但是犹大没有接受耶稣的爱，因为我们说这是一个表示他的爱，他接受了饼，可是他没有接受耶稣的爱。耶稣也借这个行动对他做出最后一次的呼吁，可是犹大也没有领受耶稣这最后一次的呼吁，他没有因此被耶稣的爱所屈服而心中痛悔，他没有因为这个呼吁受到警告而回转。相反的，耶稣这样的一个行动更加坚固他的决心要出卖耶稣，所以他屈服于他自己的私欲，就打开了一条路，使他完全降服在撒旦的控制之下。换句话说，他屈服他自己的私欲，就为他降服于撒旦的控制开了一条路。所以这里说撒旦就入了他的心，意思是说从这时候犹大他就完全接受撒旦的掌管，他就完全被撒旦所占有了。在吃晚餐开始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起意了，已经蓄意要谋害耶稣了。当耶稣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的时候，他心里面肯定知道他要卖耶稣的计谋很快要被揭发，他可以做两个选择，一个就是他就会下决心，我要赶快把我的这个计谋去实践，另外一个选择是悔改。那当耶稣蘸这个饼给他，表达耶稣最后一次向他表达耶稣的爱，最后一次对他提出呼吁的时候，却没有让他能够降服于耶稣的爱而心中痛悔，相反的使他更坚固了要出卖耶稣的心。他屈服在自己的私欲之下，就打开了一个门，使他完全降服于撒旦的控制。所以这里说撒旦入了他的心，意思就是说这时候犹大就完全的接受撒旦的控制和引导，他就完全被撒旦所占有了。所以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这样详细的解释，就是让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虽然犹大是撒旦利用他来完成撒旦的计划，可是并不免除犹大的责任。因为犹大在吃晚饭开始的时候虽然蓄意要杀害耶稣，但是耶稣指明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他的时候，他当时还可以选择，他可以选择悔改，但是最末了耶稣对他做出的爱的表示却使他对黑暗的权势 做出最后的降服。所以这是让我们看见，虽然犹大的出卖耶稣是神所定下的旨意，但是并不免除犹大的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新约雅各书第一章，作者他给我们这样子的一段劝勉，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雅各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对犹大来说，他仍然是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任，对他来说这是一个试探临到他。但是雅各书的作者给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经常会遇见试探。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站在一个岔路口，这个岔路口我们可以选择往岔路的一边走，也可以选择往岔路的另外一边走。我们站在这个岔路口，若是我们不屈服于我们的私欲，我们若是降服于神，我们愿意转向神，降服于神，那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个试探。所以这里雅各书就说，我们忍受试探，我们忍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经过这个试验，我们就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换句话说，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岔路，我们有责任要选择走哪一条路。我们若是选择转向神，我们愿意信靠神，顺服神，我们就胜过了试探，我们也经过这个试验，证明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但是在这个岔路口，如果我们选择屈服在自己的私欲里，所以他说试探都是被我们的私欲牵引诱惑，我们屈服在自我的私欲的时候，我们就打开一个门，就给自己开了一条路，让我们最终就完全降服在撒旦的控制之下，就生出罪来，罪就生出死来。所以犹大出卖耶稣虽然是出于神绝对的主权，但是并不免除犹大的责任。今天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明白，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不断在很多的试探之下，在每一个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都是站在一个岔路口，我们必须不要屈服在自我的私欲之下。当我们一旦屈服在自我的私欲之下的时候，这是我们的意志的选择，我们屈服在自我的私欲之下的时候，我们就开了一条路，让我们自己就完全降服在撒旦的控制之下，以至于我们就会落入最终。好，那么当犹大他终于最后对黑暗的权势做出这样的完全的降服，耶稣就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原文是所以耶稣就对他说，所以耶稣就对他说，耶稣知道他心里也知道事情将如何，所以耶稣竟然劝他说，你想做的事赶快做吧。同席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耶稣所爱的门徒问耶稣说，主啊是谁？耶稣告诉他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那么耶稣也蘸了一点饼给犹大，所以从这样的记载来看，耶稣所爱的门徒他应当是知道耶稣所指的是谁。然而耶稣虽然说有一个人要出卖他，耶稣并没有说这个事情是马上会发生的。同时我已经说了，门徒没有一个人真的知道耶稣是 很快就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耶稣预言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他，虽然耶稣所爱的门徒可能他知道是犹大，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个出卖是一种刻意的出卖耶稣，他们所想的乃是不得已的。虽然耶稣预言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可是他们所想的乃是在一个不得已的情况之下，他们不得不出卖耶稣。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呢？因为在马太马可福音里面同样记载，在最后的晚餐，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于是门徒每一个人都问耶稣说，主啊，是我吗？所以你就晓得他们不会想到有人是要刻意出卖耶稣的，他们只是想说，哎呀，那会不会是将来有一天真的是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被迫的出卖耶稣，那是我吗？所以为什么这里说没有一个人知道，连耶稣所爱的门徒都不知道耶稣在对他说什么，你所做的赶快去做吧。没有人可以料到犹大是马上，而且他以这个决心已经是非常已经下了决心要出卖耶稣。所以呢，耶稣就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去做吧。那么这个主要是要显明耶稣对于犹大出卖他仍然是有一个绝对的主权。那当时在场的这些门徒，有人以为犹大带着钱囊，耶稣是叫他去买他们过节所要用的东西，或者有人以为耶稣是叫他拿一点钱去周济穷人。当时是逾越节的晚餐，那这个过节是什么节呢？是接下来有七天的除酵节。所以因为犹大，我们上次第十二章看到犹大是十二个门徒当中他是这个司库，他是管所有他们所需用的钱财都由犹大来统管。所以呢，有人就以为耶稣是叫他出去买过节除酵节需要用的东西，也有人以为耶稣是叫他去周济穷人。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们是要周济穷人，有这样的一种周济穷人的这种行动啊，所以圣殿呢到了午夜以后啊，就是 midnight 午夜之后，圣殿的门是大开的，灯是亮的，就让这些乞丐可以聚集在圣殿的地方。然后在逾越节在午夜之后，他们以周济贫穷啊来欢庆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有人就以为这个耶稣啊叫犹大去是叫他去周济这个穷人。好，那犹大受了那点饼就立刻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这里我们看见作者再一次重复说，犹大吃了那个饼后他就立刻出去。前面说犹大吃了饼，撒旦就进入他的心，我们已经解释了，他吃了饼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把自己收到了，他已经怎么样，最后耶稣对他做出这个爱的行动的时候，却使他向黑暗的权势做出最后的降服。所以他就出去，他就立刻行动。他出去其实就是去祭司长文士那里去履行他要出卖耶稣跟他们之间的那个交易。但是他出去是什么时候出去呢？是耶稣说，你所做的快快做吧。虽然他领受这个饼，撒旦已经进入他的心，他完全受撒旦的控制，他马上就要做出这个出卖的行动，但是却是在耶稣吩咐他说，你所做的快快去做吧之后他才出去。所以作者就在这里再一次来强调，耶稣有权柄掌管他的命运。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耶稣说，我有权把我的命舍了，我也有权把我的命取回来。虽然 撒旦已经入了他的心，犹大就要立刻做出行动去出卖耶稣，但是他这个行动本身乃是在耶稣吩咐他说，你所做的快快去做吧。他在接受耶稣这个吩咐之后，他就立刻做出这个行动，就强调耶稣仍然掌管他自己的命运。那时候是夜间了，这不但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同时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有很丰富的神学的意义。因为我们知道约翰福音里面不断地把光明跟黑暗形成对比，所以那时是黑夜了，不但真的那时是晚上，是晚上天黑，同时这也象征犹大的属灵的状况。那时是黑夜了，耶稣曾经宣告他是世界的光，凡是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而犹大他的属灵状况是在极深的黑暗里面，因为他使他自己跟这世界的光隔离，他就被非常可怕的黑暗吞吃了，他就完全在黑暗之子撒旦的控制之下，所以他的属灵光景是处在极深的黑暗里面。不但如此，对耶稣而言这也是黑夜。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第53节，当祭司长所派的这些人跟犹大去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天天在殿里面，你们却不捉拿我，但是你们现在来捉拿我，因为这是你们的时候，是黑暗掌权的时候了。所以对耶稣来说这也是黑夜，是黑暗掌权的时候。撒旦要使用犹大完成撒旦的这个计划，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于是他寄出去，耶稣就说，犹大出去，我们刚刚说他其实就是去祭司长那里，他要实践他跟祭司长的交易，把耶稣交给祭司长。所以下一次我们再看见他的时候，就是在克西马尼克西马尼园里面。好，那么所以一旦犹大做出这个出卖耶稣的行动，紧接着耶稣被捉拿受审，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及他要回到父那里去，这一连串的事情就开始发动了。所以耶稣这时候就对剩下12个门徒就说了这一篇临别的证言。那在他这篇临别的证言一开始，耶稣就宣告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这里耶稣宣告四件事情。第一个，耶稣说现在人子得了荣耀，换句话说，耶稣说现在这个时刻他是他要得荣耀的时候。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得荣耀是指向耶稣的被钉死，他的复活，他的被高举。而他的钉死、复活和被高举这一连串的事情被看为是一件一个单一的事件，就是耶稣的得荣耀。所以耶稣的得荣耀包括他的死、他的复活跟他的被高举。而把耶稣的受苦跟死亡与他的得荣耀联系在一起，这是出自于以赛亚书。我们上次说过，以赛亚书52章到53章，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讲论关于他的事，而他的荣耀包含他的死、他的复活和他的被高举。好，那么我们要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荣耀，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我们中文翻成荣光，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就是父独生子的荣耀。耶稣的荣耀是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人当中，所以他的荣耀本身不是以那种叫人看了会眼人如果直接看眼睛就会瞎了那种炫目的那种光彩。在启示录第一章说，那位像人子的 他的面目如同日头。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今天你出去，你对着太阳，你把你的两个眼睛睁开，你的眼睛再看回来就一片黑，会使我们眼瞎，那种炫目的光芒。耶稣的荣耀在约翰福音里面不是以这种方式显明出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的荣耀乃是以他以人类的生存这样的方式向我们彰显，而这是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所以第二章耶稣行了把水变酒的神迹以后，约翰说门徒看见他的荣耀就信了他。现在耶稣的荣耀发展到最高潮，换句话说，耶稣是神在耶稣里面的自我启示和自我显露达到最高潮，神的荣耀的彰显达到最高潮。而这个最高潮是什么呢？是彰显在受羞辱的十架上，这是神的荣耀最大的彰显，就是在人看来是羞辱的十架。所以耶稣说，如今是人子得了荣耀，他用过去式就表明这事情是他定义要完成的，他定义要顺服父神，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的死和被高举就是他的得荣耀。所以我们看见当耶稣顺服父神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从死里复活并且被高举的时候，就向人显明神的大能。耶稣的死、复活和被高举显出神的荣耀，显明神的大能。罗马书一章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显出神拯救人的大能。不但如此，保罗说他为以弗所教会祷告，叫求神开他们的心眼，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能力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这个何等浩大的能力是什么？就是神在耶稣身上运行，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是神大能的彰显，神的大能。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彰显神的爱。保罗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只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出来了。约翰一书第四章也有类似的话，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彰显神的爱，也彰显神的公义。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耶稣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他的被高举，他对父神这种完全的顺服所带来的牺牲，以至于从死里复活而且被高举，乃是把神的荣耀最大的显明出来。因此耶稣说人子得了荣耀。但是耶稣得荣耀，第二，耶稣得荣耀乃是为了叫父因他得荣耀。耶稣得荣耀是因为他完全的顺服父神，当他完全的顺服父神来为我们受苦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没有被死亡拘禁，从死里复活而且被高举，当他完全的顺服父神成就这一切的时候，就使父的旨意得以成就。父的旨意得以成就，这就是使父得荣耀。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圣经的概念，我们常说要荣耀神，怎么样荣耀神？要荣耀神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对神完全的顺服，让神的旨意得以 实现得以成就，那么神就能够得到荣耀。所以我们若要荣耀神，我们就必须顺服，即使受苦也顺服到底。所以腓立比书说，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对父神这种完全的顺服，使父救赎的旨意跟计划得以实现，因此父就得了荣耀。所以今天对我们基督来说，我们人生最主要的意义和目标就是要荣耀神。我们怎么样来荣耀神呢？完全的顺服神。只有我们完全顺服神，才是真正荣耀他。我们不要用今天世界的，甚至是我们基督徒定的标准，我们以为我要这样子才是让神得荣耀，我以为我要那样子是让神得荣耀。圣经上很清楚，叫神得荣耀的唯一的途径，完全顺服遵行神的旨意。那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他的得荣耀可以使父神得荣耀。不但如此，这里第三，耶稣说神要在他里面来荣耀耶稣，这是什么意思呢？紧接着耶稣的被钉十字架，就是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乃是神自己来荣耀耶稣，换句话说，为耶稣来辩明。耶稣不是一个重刑犯，因为他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复活是父神为他辩明，证明他是无罪的，证明他是那位永存的神，不被死亡拘禁，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不但如此，借着耶稣的复活跟被高举，耶稣得以再一次进入他原与父同享的荣耀当中。在他道成肉身之前，在这个世界被创造之前，他与父同享的荣耀，借着他的死和复活和被高举，他得以重新回到，再次进入他与父原有的荣耀当中。这就是父要再一次的荣耀，父要因自己来荣耀耶稣。所以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圣经的真理，受苦是通往得荣耀的途径。这不仅是耶稣如此，对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也都要走同样的路。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是与基督同为后嗣，若是与他同为后嗣，就要与他一同受苦，那么你们就必与他一同得荣耀。好，但是呢，父不仅要因自己荣耀耶稣，而且要快快的荣耀他。换句话说，紧接着耶稣的死就要临到了，那么神要叫他从死里复活，而且要使他被高举。好，因为耶稣讲到他的得荣耀，也就是他的死，所以接下来他就对门徒说，小子们，这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那这也是在逾越节的宴席，通常家主要对所有在场的孩子讲逾越节的意义，所以耶稣在这里就称呼门徒小子们。然后他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在第七章在第七章的33节到34节，还有第八章的21节，耶稣两次对犹太人说，我还有不多的时候跟你们同在，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耶稣说他要离开，他两次告诉犹太人他要离开，而且他说你们要找我，但是他说你们不能找到我。当然他也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但是他同时说你们不能找到我。这里虽然耶稣告诉门徒说他还有不多时候要跟他们同在，而且他们要找耶稣，他耶稣在的地方他们不能到，但是耶稣并没有说你们不能找到我。相反的，接下来我们会看见耶稣会告诉他们说，虽然我要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到，但是将来你们也要去那里。并且耶稣告诉门徒，他去是为他们预备地方，预备好地方他还要再来接他们到那里去。 于是在耶稣离开的这一段时期，耶稣给门徒一个新命令。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个新命令很简单，就是彼此相爱。但是耶稣说的是一个新命令，这个命令之所以新，是因为两个原因。要爱人这样的一个命令不是新的，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曾经有讲到两个关于爱的命令。一个关于爱的命令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这在生命记第六章。但是另外一个爱的命令在利未记十九章，你们要爱人如己。所以要爱人这个命令不是新的，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给你们的新命令。这个新乃是指两方面，第一方面新的标准，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命令之所以是新的，因为有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新的标准就是耶稣对门徒的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用这样的爱来彼此相爱。耶稣对门徒的爱在前面我们看见已经借着为门徒洗脚表明出来，但是耶稣为门徒洗脚，我们刚刚也说了，其实象征耶稣的死带来的洁净。所以耶稣对门徒的爱最高的表现乃是为他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对门徒的爱最高的表现。也因此接下来十五章耶稣再一次把这个命令赐给门徒，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为门徒的罪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耶稣对门徒所显出的爱。这一种爱是一种舍己的爱，这一种爱是一种无私的爱。而这个舍己无私的爱，耶稣为门徒所做的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要供应门徒的需要，特别是供应他们属灵上的需要，使他们的罪可以得着洁净。所以这种舍己无私的爱有一个目的，是要去供应别人的需要，特别是供应别人属灵的需要。因此耶稣要门徒也同样效法耶稣，一样的舍己，一样的无私，来供应彼此的需要，特别是在属灵上的需要。所以当我们越深认识我们的罪，我们就越多认识耶稣的爱。当我们越多认识耶稣的爱，我们就知道耶稣给的这个新的标准是多么的高。当我们越知道这个标准是多么的高，我们就越认识我们自己的自私、自我中心和我们的罪恶深重。这不是一个容易的标准，这个标准之高，只有在我们对我们的罪有很深切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耶稣的爱何等大，我们就知道这个标准何等高。也因此我们更知道我们自己的自我中心和自私，以及我们的罪的深重。好，那这是耶稣说新命令的第一个理由，因为有新的标准。第二个原因，这个是新命令，因为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第二个是新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关系。耶稣的爱，他这样的爱，舍己的爱，完成了救赎。他所完成的救赎就创造了一个新的团体，在这个新的团体里面的人彼此之间有一个新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新的命令。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命令不是要爱众人，这是你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是在信徒的团体里面，是在教会的里面， 基督徒彼此之间要彼此相爱，因为耶稣对我们的爱完成了救赎，这个救赎带来一个新的创造，有一个新的弥赛亚的团体教会产生，而在这个团体里面的人彼此之间是有一个新的关系，他们要效法耶稣的爱来彼此相爱，所以这是一个命令，是我们当尽的义务，也是我们应该对这位为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耶稣所做出的回应。但是不仅这是我们应当对于那位爱我们的神所做出的回应，不仅是我们应当尽的义务，当我们真正按着这个命令去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特权，使我们能够在这世界的人的面前来宣告，向世人宣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因为耶稣给门徒这个命令本身，这个命令本身设计，耶稣设计这个命令就是为了要因为门徒的彼此相爱，效法耶稣那样的彼此相爱，就可以反映出耶稣与父之间的那个相互的爱。而且这个命令乃是为了要让这个弥赛亚的新的团体里面的人能够带出他们的合一，而这一种合一是唯独耶稣跟父与之间才有的一种合一。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真正的彼此相爱的时候，就可以反映出耶稣与父的之间的爱，耶稣与父之间的合一，也就是向世人做见证，见证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会效法那位向我们显出他的爱的救主，用以他对我们的爱来彼此相爱，来向世人做见证，显明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彰显父与子之间那种相互的爱和合一。所以若是我们不能彼此相爱，若是我们失去这个合一，那个后果是很严重的，因为影响我们为神所做的见证，世人不会相信我们所信的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好，所以呢，这是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新命令，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位属他的人的一个新命令。但是要活出这样的一种彼此相爱，这种舍己的爱，怎么来活呢？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耶稣为我们舍己，今天耶稣要我们以他为我们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具体的该怎么做呢？在保罗的书信，在彼得的书信，约翰的书信，甚至雅各书，都有很多的篇幅给我们详细的来讲解怎么样以基督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那我们就用两段经文做代表，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一段经文是因为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有人高举各种的恩赐，自高自大，他们看那些没有这样恩赐的人是不属灵的，以至于他们教会里面分门结党，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分党的事情，这是保罗严厉斥责的。也因此这里保罗给爱下的定义乃是针对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纷争，有这样的分门结党，这样的自高自大。所以保罗说什么是爱呢？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失败的。所以在这里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详细的说，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很突出的是舍己，是无私，是不以自我为中心。另外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也是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因为在腓立比教会里面也有纷争，有两位姊妹彼此之间不和，保罗在第四章就劝勉另外一位弟兄要帮助他们，在第二章保罗就告诉腓立比的信徒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这个不可结党原文是凡事不可有自私的野心， self ambition， 不可有自私的野心，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个人看别人比自己还要重要，因此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的心是什么呢？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保罗要我们这样子效法基督，不要有自私的野心，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要看别人的事情比自己更重要，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所以当我们自己不方便的时候，别人有需要，我们可以放下自己，我们去帮助。当我们受到别人的伤害的时候，别人有需要，我们仍然愿意去付出。我们今天唱的那首诗歌，这 St. Francis 他所写的这一首诗歌，也就是表明这种舍己的爱，不求自己受安慰，但求安慰人，不求自己被爱，但求去爱人。但是我们晓得这种舍己的爱不是我们靠我们天然的能力能够活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自我中心。我是很感谢神，我跟牧师当年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我们侍奉的工厂，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神学院去教书，一个是牧会。其实我们周围所有的人都劝我们到神学院去教书，以我们的恩赐来看那是最适合的，但是我们完全把自己敞开在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最后我们清楚神带领我们走上的是一条牧会的路。这条路踏上其实不是一条容易的路，牧会我相信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不知道，牧会的艰辛还不在于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劳苦的工作，牧会的艰辛乃在于牧会正如耶稣所受的，不仅是他要努力的传道，他被藐视受厌弃，他常经痛苦多经忧患。牧会的工作在我神学院的一位教授，也就是现在关康我神学院的院长，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他对我们说，他说小羊是会咬人的，而且会把你们咬得遍体鳞伤。确实，原谅我今天在这里说一些愚昧话，只是把牧会的这种艰辛能够摆在你们的面前。牧会若是要对主忠心，是要承这，我要先说明，不是表示说我们是一点罪都没有，我们也是一个罪人，我们也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确实所做的，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个人的生活或者我们所行所为，我们并不是一个完全人，但是当一个牧者他真的是要忠心的去牧养神的小羊，这不是他的小羊，是神的小羊。其实在教会的里面是要受尽许多的批评、辱骂、误会、论断、背后的闲话，各样各样大家想不到会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也是学习，真的是明白基督的爱，那种舍己的爱，一个最好的机会。没有这样的环境，我想我不能够真正明白基督舍己的爱是如何。他不是只是一个有名的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类的君王，他是那位尊贵的神。他到这世界上来，他应当受人的敬拜，可是他却娶了奴仆的角色，他受厌弃，他被藐视，他常经痛苦，多经忧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想，我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受到很多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自己就觉得很委屈，但是每一次当我觉得我走不下去的时候，不知道多少次我对主说，我说我没有力量，我没有办法再往前走，我很想离开这个岗位，但是每一次主再一次叫我回头仰望他在十字架上的爱，他是怎样的 一位神，但是他为了我们，爱我们，供应我们属灵上的需要，他来，他承担了一个仆人的角色，他接受的是羞辱和藐视。所以每次神把他的爱显明的时候，我没有话说，我算什么？我不过是一个罪人，我为什么要觉得委屈？我为什么要觉得很无辜？最大的委屈，最大的无辜是我们的神。但是最后我是要用一个我自己实际的经历来跟大家分享，不是我可以做到，我没有能力。曾经有一在过去侍奉的教会里面，曾经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一个人告诉我说，在某某团契的聚会当中，他们群起起来骂你，然后他就告诉我这些人说了什么。但其中他特别提到一个人，说这个人呢，他认为在有一次聚会里面，你让他很没有面子。那我听了这个电话，我就来到神面前，我就想，那个聚会，那一次聚会，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他没有面子，使他被得罪了。后来我就问牧师，因为当时牧师也在场，牧师说，我也想不起来，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但是我决定做一件事情，既然不管我自己醒察了以后，我不知道我是因为做了什么事得罪了他，但是既然他觉得被得罪，我就愿意去向他道歉。所以我就拿起电话来，我就给他拨了电话，我告诉他说，有人告诉我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要来向他道歉。但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道歉变成了一篇辱骂，他就在电话那头极尽所能的辱骂我。所以我最后没有办法，我哭了，哭到一个地步，我没有办法再听电话，我把电话挂下去。但是当我在神面前痛哭的时候，过了十几二十分钟，有人摁门铃，原来这个人他们夫妇两个人跑来我们家，我相信他是好意的，他可能是想要来希望要来可能是再能够，我不知道。但是结果其实在谈话的时候，他继续的指控我，虽然我告诉他说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说你就是这个意思。最后他用非常毁谤的话来骂我。那当天晚上牧师是不在，牧师因为别的事情出去，所以就到最后骂的我真的是我不晓得我怎么样来面对的时候，牧师回来了。那么事实上这个人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对不起，从来没有跟我道过歉。那其实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我的两个眼睛是像金鱼的眼睛一样，是整个肿的。而那天事实上是纽英格兰传道人的退休会要开始，所以我告诉牧师说，我说我不去了，我说我这样子很难很难去见人。 但是牧师说，因为有很重要的，当时是那一年有唐崇荣牧师要来布道，牧师必须他是整个啊，那他是整个负责人，他说他是必须要去。那我说那你就自己去吧。但他说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他知道我受的伤害非常的深，他不放心。所以后来我说好，那我就跟你去。那其实那一个退休的聚会，我们请了一位牧者来给我们做讲员，他在上面讲什么我根本没有办法听，因为在我的心里面所有的这些辱骂的话好像录音机一直在播放。但是就在我这种很极其痛苦的当中，圣灵在我心里面对我说话，他提醒我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也就是说这个录音机在那里播放，意思其实就是说我当然不会忘记这些事情，可这些事情不在，没有在我心中的账簿上，这笔账已经被抹消了。我愿意饶恕。其实在那种状况之下，伤痕这么深，对我来说我靠我自己是做不到的。但是当圣灵在我心里面对我说爱是不计算人的恶，告诉我神舍己的爱是怎么样的一种爱的时候，我带着泪，心中仍然在滴血，但是我跟主说，主啊，我愿意。我说这句话不是我能够，而是我对神说我愿意顺服他。很奇妙，当我的我愿意说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伤痕都得了医治。事实上我说了，这个人没有来跟我道歉，但是我仍然可以一直到今天我见到他的面的时候，我仍然是像这个事情好像没有发生一样的对待他。我日后常常还是在教会里面很多机会见到他，我仍然是像过去一样的来对待他，但这不是我的能力能够做到的，我没有能力。但是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神的能力就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是神的大能，不是我的能力。所以我为什么要分享最后这个见证，其实我在我的祷告里面，我一直告诉神，我求神荣耀他自己的名，不是我。但是我希望让弟兄姊妹了解，耶稣给我们这个命令，这种的舍己跟无私的爱是我们人靠自己的能力做不到的，然而神的能力可以。我们愿不愿意顺服？我们若是愿意顺服，我们可以活出这个爱。我真的很盼望在真理堂我们可以活出这种以基督的爱彼此相爱的生活，让真理堂实在可以在这个世界世人的面前做出这样的一个见证，证明见证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我们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你被钉死以前，你关心你所爱的门徒，你末了向他们显明你的爱，然而你也预备他们，当你不在的时候，你吩咐他们也要效法你对他们的爱，彼此相爱。若是他们能够这样子彼此相爱，他们就可以在世人面前来为你做见证，众人就知道他们真是你的门徒。主，今天你已经回到父那里去，我们知道你还要再来，你应许我们，你为我们预备好地方，你要再来接我们。然而你不在的时候，你真是语重心长地吩咐我们说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天父，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是何等自私的人，我们是何等自我中心，我们可能脑子知道，但是却不真认识自己的自私和自我中心。因此在这样的罪中，我们怎么可能活出那种舍己无私的爱？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拯救我们，你已经把这个新的生命的能力给我们， 所以你的圣灵要帮助我们，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来经历你的大能在我们这信的人身上是何等浩大，让我们来经历你的能力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是何等的完全。主，孩子真的是恳求你，主，当我们听见你的话，让我们对你做出一个回应，说主啊，我愿意。虽然我们说愿意的时候，不表示我们马上就会就知道怎么样以舍己的爱，也不表示我们就有能力以舍己的爱来彼此相爱，但是至少主，我们愿意在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对你做出这个顺服的回应。求主你透过我们来彰显你自己与父神之间那永恒的爱，使世人能够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